弟兄姊妹好，我是朱乐平，向你问安。我们现在要看以弗所书第六章。那么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讲到另外一个人际之间的关系，就是讲到父母跟子女的关系。那么第一节到第三节是讲到儿女应该怎么样子对待父母，第四节就说到父母应该怎么样子来教导子女。弟兄姊妹，神的话语没有在这一方面讲太多，但是神的话语真是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完全了解我们人与人中间关系的那个整洁在什么地方。我们若是能够一字一句的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弟兄姊妹，这种人际的关系就应该是十分的美满的，十分的美满的。假如我们只是按照字句去推敲的话，我们就会发现里面带了许许多多强制的意念在里头，这样子就失去了神的那个做事的一种方式了。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最智慧的，他所做的事情他所设计的都是十全十美的，也只有我们按照他的心意去施行，我们才能够了解，才能够真正的欣赏神的这个设计的一种美妙。盼望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领悟到经历到神的教训的一种精义，这个里面的一个美妙，让我们不要像法利赛人那样子只是按照字句去做以为就够了，这个是绝对的不符合神的心意的。那我们现在先看一看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是怎么讲的。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弟兄姊妹，我们要了解这个地方，做父亲的并不表示把母亲不包括在里头，这个地方只提到做父亲的，因为做父亲的在这一方面是常常有亏欠的，所以特别提出做父亲来。但是同样的道理也应用在母亲的身上，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一点啊。神这个圣经里头的教导常常是有一些特别的地方，我们要领会。我们先来看第一节，第一节一开始就说明了这个地方，你们做儿女的这个教训是给各个年龄的儿女，不只是给幼小的儿女，这一点我们要了解的。因为这个字啊，原文的这个希腊文的儿女这个字的意思是只做一切的儿女，年轻的一直到中年的老年的，只要你是儿女都包括在这个字的里头。让我们要了解，不要以为这个地方的教训只是给年幼的那些孩子的，这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弟兄姊妹，这个地方是讲到所有的儿女该听的一种教训。那么下面跟着就讲到做儿女的对待父母的行为和态度应该要如何，这种行为这种态度就是他们对主的一个责任。让我们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儿女，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对主负责任的。因此上我们对待父母也要在主里来负责任，不要忘记我们一切的行为都要对主负责的。 我们做儿女的对待父母，也要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负责任。我们若是对待父母没有按照神的心意跟教训来对待，那我们就不只是得罪了我们的父母，也同样的得罪了我们的主。所以这个地方要强调，在主里该有的这种态度跟行为，是要对主耶稣基督负责任的。那我们对做父母的应该有什么样子的态度跟行为呢？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讲到的，要听从我们的父母。主耶稣当年在地上的时候，曾经给我们建立了一个在这方面一个美好的榜样。我们先来看一看主耶稣基督当初做儿女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榜样。路加福音第二章第51节上面啊，讲到主耶稣基督12岁的时候，他跟着父母到耶路撒冷圣殿里头去敬拜神，然后在回家的路上所发生的一件事情。他就是讲到主耶稣就同他们，就指的他的父母啊，一同下去，就是下到他家里去了。从耶路撒冷到任何地方去，在圣经里的都是下去，因为耶路撒冷是在山上，所以常常我们看到下到耶利哥，下到什么地方，下到什么地方，因为从耶路撒冷到什么地方去都要下山，所以这个地方同他们下去，就是讲到跟随父母回到家乡加利利去。这里说回到拿撒勒，拿撒勒是一个城，加利利是一个地区，所以回到了拿撒勒，并且弟兄姊妹看到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主耶稣基督当初在地上的时候，虽然他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份，因为我们在前面看到，那么他在圣殿里头坐在这个教室中间问的一些话，什么都是这个很稀奇的事情。然后他的这个妈妈来找他啊，我们看到在48节，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来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他说你怎么，你跑丢了，你不跟着我们回家，你跑到这里来了。主耶稣基督讲什么话？他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个地方所说的父，就是指的神而言的。下面小字讲到，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他在神的殿里头，他说那是他父的家。所以主耶稣基督这个时候已经了解了他自己的身份，但是虽然他了解了自己的身份，他并没有忘记他在地上的责任，他还是约瑟跟玛利亚的孩子。所以他怎么样？顺从他们，一个做儿女的对父母该有的态度，我们在主耶稣的身上看得到，就是顺从。因此上这个地方给我们的教训，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我们要在主耶稣基督里的听从父母。英文对这个字的翻译好像就是顺从，但是中文在这个地方翻译，我觉得比顺从更好，翻译成听从。因为讲的听从是讲到在行为上，我们注意听父母的教训，然后在我们的反应上要顺从父母给我们的教训。所以这个听从，一方面讲到行为，一方面讲到态度，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孩子 对父母应有的态度跟行为，就是要听，而且要从，要从。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儿女对父母的话听得很少，父母跟他讲话根本不听，有些父母跟他讲话他跑掉了，从就更不要谈了。所以我们做儿女的要了解神给我们的教训，对父母该有的行为跟态度，就是首先父母给我们的教训我们要听，听了之后我们要顺从，而且这是理所当然的。做儿女的对父母的教训听从，这是应该的，这是我们该有的责任。因此当父母对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要听，然后我们要顺从。你做孩子是如此，你长大了还是如此，你年老了，假如你有父母，你的态度还应该如此。我们承认许多时候父母讲的话不一定完全都有道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总要听，听了之后我们要顺从。假如说是我们觉得没有什么道理的，我们要向父母解释，但是在态度上要很尊重。这个是我们做儿女的在对父母该有的态度。那么然后第二节跟第三节更进一步的讲到，一个做儿女的假如只在行为上听从还不够，因为这是应该的，我们做了应该的事情还不够好，应该做的事情不做是错，做了没什么值得奖励的，对不对？假如一件事情我们应该做的，那么做了有什么值得奖励的呢？所以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做了还不够，按照神的标准还要进一步的来做得更好的，能够取悦神。怎么样子要做得更好呢？我们对父母要孝敬。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讲到不只是我们的行为，在外面我们要听，我们要顺从，而且要进一步的讲到我们的心思，我们里面的想法跟我们对他的态度。我们要爱他们，我们要敬重他们，这个是孝敬的一个意思。弟兄姊妹，你很少听到我引用中国的古老的教训来解释神的话，但是我觉得当我们讲到孝敬父母之这个关系的时候，我觉得许多时候中国的一些老的教训倒蛮符合神的教训。当然这个儒家的教训还是有人这么说是人道，就是人的，还停留在人的阶段，还不是天道。天道就是讲到神的标准，神的道理。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引用一些这个世界上的一些好的教训来证明我们人的道理虽然有道理，但是跟神的道理比起来还是不足的。但是人的道理也不一定完全不值得我们就听，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态度。所以我引用儒家的教训并不表示好像我高抬孔子，我把孔子的教训放在跟神的教训一边，绝对不是的。孔子也是人，但是孔子有些说法特别在孝训这件事上的确有他的这个道理。我们来看一下，孔子他是以讲孝最有名的，所以我们都晓得常常有一句说话说你怎么在孔夫子的门前来读孝经啊？因为许多人就相信这是传说， 说是孝经，我们中国的一部古书孝经是孔夫子写的，其实并不是的。人的研究孝经不是孔夫子写的，但是我们不能够不承认孔子他对孝是的确有很好的说法，而且他对孝上面也有一些的发挥。我只提出两件事情来，都是在论语，论语是孔夫子的说话的一些记录，后来他的徒弟们把他说的话记下来，就这个叫做论语。在上轮，就是论语的上半部啊，里面讲到两件事情，都是在一卷书里叫为政，在为政啊，他有两个学生，一个学生叫子游，一个学生叫子夏。那么子游就问孔子，他说能不能请你讲一讲这个孝训是怎么回事。孔夫子讲话很简洁的，他说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匹夫，这是文言。他说我们人呢，对狗对马我们都去给它吃，给它去饲养去，但是假如我们对父母只是给它吃给它住，那我们就跟对狗对马就没什么分别。弟兄姊妹，这值得我们思想的。今天有些人认为孝敬父母就是给他吃给他住，那么就尽了做儿女的责任了。弟兄姊妹，不够，连孔夫子都知道我们对父母不可以像对狗对马我们家里的养的那些东西一样的，对狗对马你给他吃就可以了，但是对父母我们要在给他奉养之外还要加上对他们敬重。所以弟兄姊妹，孔子讲这话是有道理的，我们对父母不能够只给他们衣食，我们要对他们尊重，这是很重要的。神的话在这里要孝敬父母。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子夏也来问孔夫子，能不能请你告诉我这个孝亲应该怎么样。孔夫子讲两个字叫做色难，就是脸上的气色很难。什么话？我奉养父母要注意我们脸上的表情，假如说是把父母当作一个很讨厌的这件事情来奉养，好，这个你要吃我就给你吃吧，哎，你真是走路又不能够走啊，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好像把父母就当作一个厌恶这样子对待，这个不是叫做孝。所以孔夫子讲色难，我们不只是要奉养我们的父母，而且要注意我们脸上的表情，我们要心里面心甘情愿，然后我们脸上才能够有那种笑容，欢欢喜喜的来对待我们的父母。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在父母的面前千万脸色不要搞得太难看，我们要孝敬他们，而且欢喜快乐的欢欢喜喜的来孝敬我们的父母。我常常听人家讲说是久病无孝子，父母弟兄姊妹到了老年的时候身体都会有毛病的，那么我们做儿女的应该来抚养奉养我们的父母，在他们有病的时候我们要来照顾他们。起先父母生病啊，我们倒还欢喜快乐的来奉养，等到父母一年又一年又一年生病，而且越来越难，到这个时候怎么样，我们的态度就越来越不行了，我们对父母就开始讨厌了。所以今天我们发现了一个现象，怎么当父母稍微年老了就把他送到老人院去，出几个钱 让人家来招呼他，我们自己不要多这个麻烦。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孝敬父母，在态度上，在心理上，都要顾及到我们的态度，顾及到我们的心思，不只是在表面上，我们要顺从他的教训，我们要更进一步的在心里面对他们尊重，在心里面对他们爱顾，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孝敬包括我们的态度，包括我们的心思。假如我们看到父母在我们做孩子的时候怎么样子来照顾我们，来爱我们，那等到他们到了老年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该这么样子来回报我们的父母。不只是如此，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做见证荣耀神的一个责任，让我们不要跟着世界上的潮流来走。啊，今天的世界上一个最普遍的情况就是父母老年的时候，我们就把他们一脚踢开，不要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我们还可以自由自在的尽量的享受，让这些老年的父母不要成为我们的一个累赘。还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现象，就是利用我们老年的父母。现在好多儿女当自己有孩子的时候，把老年的父母接得来带自己的儿女，然后等到自己的儿女上了学校了，或者说进了中学大学了，那么就把父母给推走了。在教会里常常看到一些老年的父母很可怜，当孙子或者外孙孙女，这个外孙女年幼的时候，哦，这个儿女啊，这个对他们很好，要带他们来啊，照顾自己的这个儿女，但是自己儿女独立了不需要了，那么就把父母送走，把父母送到这个老人院去。这种事情太多啊，也许有人讲说今天的社会就是如此，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不要忘记主耶稣基督怎么讲，你们在世上，但是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让我们记得这件事情，我们不要跟世上的人走，我们做神的儿女，总要在凡事上表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的原则跟世界上的人不同，这样子才能够让人家觉得，哦，这个神的确是这个可敬，这个神的确是值得我们去爱顾去追求。让我们不要看到，哎呀，这些基督徒跟我们有什么两样，没两样，那为什么我们要信他所信的神跑到我们的面前来板起个面孔跟我们传福音，或者说跟我们讲一些好听的话，我们的神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这是看到你们那种生活的那种行为跟我们有什么两样，甚至于比我们还不如，我们为什么要来信你的神？弟兄姊妹，让我们千万总不要忘记，我们在主里，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言行应该跟世上的人不同。所以神的话在这里，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下面使你们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个诫命是指着这个十诫里头的第五诫而言的，这个是在这个出埃及记二十章十诫里头，在十诫里头所有的诫命都没有应许，只有第五诫加上了一个诫命。主耶稣，我们相信神特别在这件事情上要我们遵守，而且给我们这个应许， 让我们更愿意来遵守。在出埃及记第20章第12节这么说，这是第5诫，当孝敬父母，然后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是唯一的带应许的诫命，神有意义的，神知道做儿女的在这件事情上不大愿意心甘情愿的来做这事，所以神特别在这个诫命上加上了这个应许。这个地方第6章特别的告诉我们那个应许的意义是什么，那就是说使你们在世的日子能够长久。那什么意思？神给我们在世上的日子不只是时间的长久，而且让我们能够得福，一方面让我们得福，一方面让我们在世能够长寿。这说明什么？神给我们的应许让我们的生命一方面在量的上面能够增加，这是长寿，这是我们生命的量增加，而且让我们生命的值也能够增加。假如只是日子过得久，这种穷苦的挣扎的那些日子它也没什么意思。是神给我们的祝福让我们得福，而且在世长寿。神说，你若是听我的话，顺从你的父母，孝敬你的父母，我就给你的生命在世上不只是过得长，而且过得丰富。这就是得福长寿的这个意思，不只是在量上增加，而且在质地上也能够增加。那么有人就问了，我怎么知道神给我长寿啊？许多人孝敬父母死得很早啊，并不是所有孝敬父母的人都是活的这80、90、100岁啊。那神的这个在世长寿这个应许我们能相信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下一次再继续看